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缅甸遭受地震灾害向缅甸领导人敏昂莱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缅甸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两国人民情谊深厚，中方愿向缅方提供需要的帮助，支持灾区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月28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推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有关措施，审议通过关于优化口岸开放布局的若干意见。
3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海南博鳌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和机构理事企业代表。丁薛祥表示，中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在分享中国机遇中不断发展壮大。
3月28号，20届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中央政务功能，优化空间布局、交通组织、环境品质、城市配套、服务保障重大活动。
3月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推动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4月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条例要求合理确定图像采集设备的安装位置、角度和采集范围，禁止在旅馆、饭店等客房或包间内部等隐私区域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
3月27号，教育部发布通知，对开展2025年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作出部署，进一步整治暗箱操作和掐尖招生行为，严肃查处招生入学环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
3月30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根据公告，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约为205.696亿股，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1300亿元。
3月27号，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在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202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主要分布在数理天文信息、化学材料能源、地球环境和生命医学等科学领域。
3月29号，第12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走进数字时代，共筑精神家园”为主题，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两岸精神家园构建等议题展开研讨。
3月30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16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3月30号，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
会议围绕落实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经贸领域重要共识，就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区域及多边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三国共同表示将加强在多区域多边框架下合作。
3月27号，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可能将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如果欧盟和其他国家联手损害美国经济，美国将对其征收高额关税，关税将远超目前的计划。
3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与美国、欧洲以及俄盟友共同讨论在乌克兰实行临时管理的可能性，以便在乌克兰举行民主选举，并且俄罗斯准备与欧洲共同解决乌克兰问题。
3月28号，乌克兰第一副总理、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表示，乌克兰政府已收到美国矿产协议文本，但目前双方未达成最终共识，相关工作和磋商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斯维里坚科指出，当下正围绕协议文本展开一系列工作。
3月2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称，哈马斯已批准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斡旋方的提议，但以色列一直拖延并逃避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回应称，以方已就相关提议向斡旋方提出自己的方案。
3月31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塔吉两国总统就贸易、文化和人道主义等领域的合作展开广泛讨论，并签署关于互换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协议批准书的议定书。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习近平指出，中孟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今年是中孟建交50周年和中孟人文交流年，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尤努斯表示，孟加拉国人民高度重视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孟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感谢中国支持孟加拉国临时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关于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2025年是推进巡视全覆盖的关键一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政治巡视，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监督重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加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岗位挖潜扩容，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持续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法查处就业歧视、黑职介、招聘欺诈等违法行为， 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纠治假外包、真派遣等乱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拉萨发布《新时代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白皮书正文涉及具体权利保障的内容，提到西藏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白皮书称，西藏高度重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障藏语言文字学习使用权利。西藏文化建设实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白皮书指出，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公布。
3月27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59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消费者特别关心的零添加、食物过敏、盐油糖标示等内容均有明确规定，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避免误导消费者，新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实施后，预包装食品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用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此外，食品名称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需在食品标签里标示含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中心主任朱磊表示，新标准强化了定量标示要求，就是要规范行业乱象，引导正确消费认知。
为尽可能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概率，此次公布的新标准要求强制标示食品中的致敏物质信息。朱磊介绍，当预包装食品使用含麸质的谷物、甲壳纲类、鱼类、蛋类、花生、大豆、乳、坚果八大类食品及其制品作为食物配料时，需要在配料表中以加粗、下划线等强调方式，或在配料表下方通过致敏物质提示语提示食品中含有的致敏物质。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专为患有特殊疾病或处于特殊医学状况下的婴儿量身定制。本次修订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新增了生酮配方、防反流配方、脂肪代谢异常配方等6个产品类别。此外，新修订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标准也针对婴幼儿群体的特殊要求，在扩大产品品类、营养成分指标、添加糖功能比等方面做了补充和修订。
新版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要求强制标示内容在原来基础上增加饱和脂肪酸和糖2项，同时增加标示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油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邓陶陶介绍，高盐、高脂、高糖等不合理膳食是引起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因素。落实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健康生活方式，需要完善营养标签，方便消费者根据需要控制能量、脂肪、糖等的摄入。
邓陶陶介绍，为引导食品产业营养化转型和饮食健康消费，新标准还允许企业采用图形、文字等方式对营养标签进行补充说明，比如可以使用消费者熟悉的油和盐替代脂肪和钠，用卡替代千焦，也可以使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宝塔图形和核心推荐条目来宣传合理膳食和三减。
根据新版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数字标签将陆续应用到各类食品包装上，避免部分消费者因字体小而找不到、看不清食品标签的问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医事副主任于航宇介绍， 数字标签没有版面限制，食品的配料表、储存条件、营养成分等信息将更加便携易获取，同时也可以丰富监管手段。根据新版标准要求，对数字标签扫码后，一级页面即展示标签信息，不得设置影响消费者阅读标签的干扰因素，如弹窗、信息采集页等。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隐性解雇背后是企业毒瘤。
近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引发关注。该市某公司未与员工协商，直接在微信工作群发布减员通知，随后将员工移出群聊。法院判定此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需支付赔偿金。这类案件频频出现，近年来不少劳动者曾遭遇用人单位的隐性解雇。
所谓隐性解雇，也可称之为变相解雇，是指用人单位为了规避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通过一些手段迫使员工离职，而非直接出具书面解除通知。比如，有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不合理调岗降薪，有的关闭员工的工作系统权限，收回工号，使其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还有的企业管理者通过话语或行为暗示员工自行离职，或是排挤行为。
如此一来，不少劳动者迫于经济压力或自知企业发展无望，不得不申请离职。当前对于隐性解雇的恶劣行径，不少劳动者维权和取证面临着微信通知可能被撤回、办公权限被关闭导致历史记录消失、从工作群中被移除后聊天记录难以恢复等困难。这些劳动者想要维权时，却发现已经无从下手。
数字化工具普及，企业管理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微信工作群、办公系统权限、电子考勤等成为企业日常运营重要部分。但这些工具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成为企业规避法律责任的灰色地带。企业可通过微信群发通知、关闭权限、移出群聊等软性手段变相解雇员工，逃避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从法律层面看，劳动合同解除需遵循法定程序，不管是协商解除还是单方解除，企业都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在许多隐性解雇案件中，公司仅通过微信群发通知，既未提前30日告知，也未与员工协商，明显违反法律相关规定。法院判决表明，企业不能借软性手段规避法律责任，劳动者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隐性解雇现象蔓延，反映出企业用工管理法律意识淡薄，也暴露出当前劳动法律体系的不足。在数字化时代，传统劳动合同解除方式难以完全适应新管理工具与手段，法律需进一步细化，明确企业使用数字化工具时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明确企业自主管理权边界，不断消除数字时代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真空地带。
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时，也应承担社会责任。用工自主权重要，但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代价。企业要明白，员工稳定性和归属感是长期发展的基石，用隐性解雇手段迫使员工离职，不仅损害企业声誉，还可能打击员工士气，影响整体效率。所以，企业调整岗位或薪酬时，应与员工充分沟通，尊重员工意见，避免单方面行动。
对劳动者而言，面对隐性解雇，关键是增强法律意识，积极维权。劳动者要及时收集证据，如保存微信通知、办公系统权限关闭记录等，为劳动仲裁或诉讼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可通过工会、法律援助等途径寻求帮助，提升维权能力。只有强化刚性反制措施，出台法律政策，对企业划定界限与底线， 对劳动者进行维权科普，才能破解隐性解雇，为劳动者撑腰。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参加会见的共有40余位外资企业全球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商协会代表。中国事业舞台大，市场前景广，政策预期稳，安全形势好，正是有利于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一方沃土。国际工商业代表把中国称为确定性的绿洲和投资兴业的热土，并非偶然。中国的广阔机遇和成长空间令人振奋，这是国际工商界代表的心声，也是国际工商界的共识。可以确定，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彭清、静敏、明然、荣华、康卫，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要的，想做的，你比谁都了解，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我拉的风格。他们在，随便猜，不重要。连上彼此的信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吧，傻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别管那是。
的房